细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18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洛杉矶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因为我们洛杉矶马上要办奥运，这个塞车的事情大家一直都在多方的考虑。那么其实原本呢，在洛杉矶就有一项提案，那么这个提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洛杉矶的市中心附近啊，塞车的情形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呢加上这个地方附近呢有大型的比赛的球场，所以啊，如果民众开车到这附近啊，通常都是要塞个半死。那么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前道奇队的老板他叫做麦考特，就提出了一项耗资$3亿的私人项目，要建立一条 1.2 里长的空中缆车，来连接这个联合车站啊，就是 Union Station 还有道奇球场。那么这个项目呢，初步在环境评估方面已经获得了洛杉矶大都会交通局委员会的一个表决通过。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你要做一个这么大的项目的话，未来还要经过很多个部门的批准跟评估。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空中缆车呢会经过华埠，也就是唐人街的这个区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一个反对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空中缆车的这个建设到底是利多于弊还是弊多于利。我们马上要办奥运，这个空中缆车到底能不能够解决塞车的问题，以及就算在纽约方面啊，没有空中缆车，也可以请纽约的朋友来评价一下，我们现在要用空中缆车来解决塞车问题，你觉得你听了以后，你觉得是不是很有吸引力，还是一点都没有吸引力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邀请到是渔夫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渔夫你好。
各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空中缆车的项目好吗？
好的，其实呢，这个新闻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周有这个，有新闻出来说，我们的这个 Chinatown， 就是我们现在最在洛杉矶地区最早的这个 Chinatown 那边呢，有很多居民呢，他们就联合反对这个建缆车的项目，也因此呢，就产生了一些杂音哦，然后就认为说这个项目呢，会对他们的生意造成困扰啊，等等等等等等。好，那这个呢，刚广宇有介绍过了，说这个项目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哈？这个项目呢，基本上它的名称叫做 LA ART。好，然后呢，它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如果大家熟悉downtown地形的话，就是从这个洛杉矶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然后呢，沿着这条路叫 Alameda 这条路呢，一直往北走。那中间呢就会经过所谓的我们的唐人街 Chinatown， 然后呢会到达一个洛杉矶的一个历史公园。之后呢，这个缆车的线路就会稍微转弯，跨过110，往这个我们的 Dodger Stadium 的这个球场上面过去，到达那边。那这个缆车呢，总共呢全长呢其实不长哦，只有 1.2 英里左右，大概是2公里的长度。那中间呢会有三个站。第一个站呢就是所谓的起始站 Union Station， 然后结束的站呢就是这个道奇的这个棒球场，中间有一个站呢就是在我们的 Chinatown 的这个地方。好，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去道奇的这个棒球场，不管你是看运动啦或是看演唱会啦这样的等等的这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每一次要去的时候会堵车，因为他们那边的路呢就是环着那个小山丘绕上去到停车场。
那等一下，因为这个道奇球场里面是万人哦，
是，
所以塞车我觉得应该很正常吧，是不是？
是因为道奇的球场呢，我大概查了一下有16000个车位。 会，
乖乖，
它坐满的话呢，最高的容量可以6万到8万人，
哇，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球场。好，那各位如果有去看过道奇队打棒球，或者是前去年那个什么 Blackpink 在那边办演唱会的时候，
对对对，
那基本上都是超级爆满的情况。好，当活动结束之后，各位就是痛苦的时候开始，因为你要从那个停车，从球场走到停车场又一段距离，再从停车场这么多的车开出去，基本上没有一个小时你是很难离开那个地方的。对，那所以说呢，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有一个想法了，就说是不是我们把这个这些人流跟车流把它疏通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就有这个缆车的这个计划。OK， 那这个缆车呢，基本上来讲，那它是怎么样的运作方式呢？它呢，基本上每30分钟呢，可以发一个这个缆车的这个挂着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称呼。然后呢，它呢每一个呢可以容纳大概40到50个乘客，30秒呢就有一班车这样子来回的运行。
缆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天空中它架着它的这个钢绳，
对对对，
然后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车子从空中吊着，然后打开以后坐40个人，然后运走，
是
这样，
然后每30秒呢、okay、就会发一班这个车子，
30秒，哇，非常快，
是，而且呢它的运作的时间一天是19个小时。就是他们预计从早上9点就会开始运作这样子。
Okay, okay.
然后呢，那他们估计呢，平均大概每一个小时呢，可以透过缆车呢运送大概5000人左右的这个人次。那5000人左右呢，大概可以让3000辆的车子，就是减少3000辆的车子的停在那个地方这样子。
就是道奇球场那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ay.
那他们就认为说这样子的话，可以大概让10%到15%的这个，如果你要去道奇参加活动的人，可以选择缆车的这样一个方式。
OK，
所以可以减低10%到15%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拥挤的一个程度这样子。对，那这个呢基本上来讲就是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更何况我们知道说洛杉矶2028年要办这个奥运，
对，
那缆车其实在很多的国家或者是城市，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因为它经过这条线都可以看到洛杉矶的夜景跟整个洛杉矶 downtown 的这个风景。
嗯，
其实它还有一个所谓的观光啊，或者让你去欣赏这个城市的另外一种特色的一个另外一个功能啊。除了这个我们讲说减缓交通之外，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功能存在。
OK， 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这个计划听起来，以我来讲，我觉得说我们这个洛杉矶是要怎么讲？讲直接一点哈，开门做生意的 ，OK， 我们要办奥运的 ，OK，
是
家里要活动 ，OK， 这个塞车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我们讲市中心哦，如果接近像 downtown 洛杉矶或者是 Chinatown 这个部分，那个塞车基本上是24小时的吧？
是，
它没有停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它的 freeway 也比较窄。第二个就是说，确实他那个地方的都市计划做的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高楼大厦要特别多，所以变成就是说那个塞车要改变，想要改变一直很难做到。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我们是洛杉矶人，或者是我们纽约的朋友，纽约人到我们洛杉矶来就已经感受到了。接下来如果外国人，哇，奥运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外国人到我们的国家里面来，在这里吃喝玩乐，那个人也是好几万人进入到我们的城市里，那我们还日子还过不过啊？
是，所以广宇讲的刚刚有道理，就是其实洛杉矶 downtown 的交通，为什么这么混乱的原因，就是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那些高速公路都是比较早期建造的，而且我如果是住在洛杉矶地区的朋友应该知道，进到市中心的时候，基本上来讲有大概，我没记错，5条高速公路，5号、60号、10号、101、110，全部汇聚在downtown之后，
对对对，
然后重新再分散出去。
是是。
那你要这样想，5条都是其实是洛杉矶最主要的高速公路，同时汇聚到一个地方再分散出去，那个车流量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广宇刚有提到说，downtown几乎24小时都在塞车？那 而且第二个就是大家如果有去当趟会知道那边的交流道非常的复杂，而且不太好上，可能有时候突然一个转弯很小一段就要上去，然后有可能呢你绕来绕去它只有上没有下的地方，所以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讲，你不熟悉那边的交通系统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自己去常常也都迷路下错或者是上不了高速公路，更何况未来2028年会有大量的观光客要来到洛杉矶这个地方看这些比赛的情况下，所以呢才会有这个所谓的缆车的这个方案出现。那大家我补充一下，大家会考虑说诶，那缆车这个东西钱谁出？那基本上来讲呢，我刚广宇有提到，这是道奇的球场的老板提出的。那目前来看，这个缆车呢是应该是由这个叫做 The Boring Company， 就是 Elon Musk 他的公司呢愿意来筹资跟建设这个缆车。那他基本上来讲呢，需要的时间是3到4年才可以盖完。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个议题又开始浮上台面呢？因为我们大概4年之后就是要奥运了，如果再不开始建的话，有可能对，有可能奥运完了缆车才建好。所以你会发现到最近这个议题就开始浮上台面，因为他们真的决定可能要开始往前推进做这个事情。
我是这样子啊，这个我想很多的移民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美国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它的经营模式啊。我们美国非常少国营企业，有很少很少，少都数不出来，几乎所有的这种重大工程都是私人企业来承包这些工程的。比如说 OK， 像什么我们卖给别人的飞机大炮甚至原子弹都是私人公司做的，我们没有国营 OK， 因为我们不相信那个叫做什么吃大锅饭，就是国家来统治，没有这种事情。所以现在洛杉矶的这个空中缆车的这个项目也是由私人来出钱投资的。不过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吗？所有的重大工程我们听起来觉得挺不错的，但是总是有好有坏，而且现在还加上了有人抗议啊，我相信他有他一定的一个原因。来，我想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 Fisher 和大家来做深入的介绍。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为了舒缓塞车，洛杉矶将要建造空中缆车来承载运输。你听到这个想法，你觉得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渔夫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那么刚才我们介绍完这个计划以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就是说因为所有的公共建设不可能没有人反对 OK， 我没见过民主国家只要有任何的建设都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只是看反对有没有力量吧，或者是说能不能够成功吧。我们这个洛杉矶有一条高速公路也是因为这个居民的反对，反对了50-60年，最后终于放弃，那条 freeway 就不干了，所以就让他去了。所以呢这个现在呢要盖这个空中缆车在华埠中心，就是唐人街这个区域哦。如果听众朋友有来过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比较古色古香，它是比较怎么讲早期的一个地方，跟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亚裔的这些城市啊，这种比较新的这个城市都比起来的话，它比较不太一样。然后它是这样讲好了，它是一个很有文化特色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建筑物，中式的建筑物。我以前在，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念完大学的时候，我就去很多州啊，去观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纽约，我就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去找那边的 Chinatown。然后呢，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我去 London， 就伦敦啊，英国的伦敦，第一件事情我要去找那个 Chinatown。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各地方的华人，他们的奋斗的开始都是从这个唐人街先开始的。我觉得全世界的 Chinatown 或全世界的唐人街都有它很不一样的那个味道。但是问题在这里哈，我们今天讲的是塞车，现在唐人街这个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个缆车它会经过唐人街的 头上 ，OK， 就是空中啊，所以引发了这个抗议。但是又要讲回来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在亚洲来讲的话，以台湾啊、中国啊或者香港啊，如果今天他开的这个就是大众捷运系统，很多人都觉得说，哇，你一旦有这个出口从这里下人，就会让这边的房地产马上就增值了。但是呢，各地的风俗民情不一样。我们洛杉矶现在华埠中心或者是我们的唐人街这个区域哦，就有很多人反对。来，一定有什么道理跟理由的吧？来，渔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
好的，那就是刚广瑜提到了，有人赞成，一定会有人反对。那到底他们反对的意见是不是意见呢？那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自己来做一个评断哦。为什么在这个洛杉矶的 Chinatown 的这些人他们会反对？对哦，那大概我简单细分呢，大概有五个比较主要的地方哦。第一个呢，就是刚广瑜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唐人街呢，就跟其他的城市一样，就是有个楼牌这样子，所以它算是一个相当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们认为第一个，就如果这个缆车在旁边建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说有可能会破坏到这边附近的历史文化的一个景观。的一个景观，
你知道吗？你讲到这个部分，我就想起来，我去法国的罗浮宫，当初这个贝聿铭在中间弄了一个玻璃的金字塔，那个时候也是被骂成这个狗血淋头。
是，
就后来密特朗当时的总统，他就是要做 ，OK， 做完以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人家都说，当初贝聿铭做这个很美，你知道吗？所有的人的审美观也会经过时间而改变。
是，所以呢，就是说呢，目前他们反对，就是说会破坏景观，然后呢，他们会认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些呢，坐缆车的乘客呢，他可能只是在这边停车就上去棒球场，会不会到这个所谓的Chinatown里面去观光或是消费？他说这是一个问号。那反而增加了这么多的停车位，造成他们这边的交通，对不起，出现更复杂的一个情况。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坐缆车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要把车停在 Chinatown，
是，
然后再搭缆车去道奇球场，
是
OK， 或者是去 Union Station，
对对。那可能我看完棒球回来，我就搭车走。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一定会到我的 Chinatown 来消费刺激当地的经济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他们的意见，这是反方的意见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因为 Chinatown 呢在最近十年来其实一直相对来讲一直在走下坡，慢慢的没落，那更何况2019-20疫情之后，其实 Chinatown 没落的速度是更快的，那边很多商家或是超市几乎都移走了。如果住在洛杉矶的朋友最近有去加拿大，你会发现那边真的经济是很萧条的一个情况。那边呢，相对来讲呢，他们就平均哦住在那边社区的呢，都是相对收入比较低的，而且年龄层比较大的这些所谓的华裔的居民。那他们就认为说呢，
就是、老桥那一派，
对对，他们就认为说，每天呢，我头上有一个缆车走来走去，会不会砸下来？哪一天砸下来、掉下来呢？那会对他们这个。心灵上面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哦，这是他们其中的另外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他们认为洛杉矶呢是属于地震带，然后那边的地形呢相对比较复杂，又是丘陵又是平原，万一发生地震的时候，这个缆车会不会就倒了，就砸到他们的这些建筑啊、设施啊等等啊，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第四个呢？这个缆车我刚好提到说，它是全年365天都运行，每天运行19个小时，从早上5点到半夜的12点，平均呢每30秒就会有一个车厢从你这个附近经过，不管是商家或是当地那边的学校或是住户，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第一个安全的考量，我们刚刚提，他说会不会有噪音？第二个呢，这些缆车会不会看得到？因为它很高，所以呢，会不会有一些居民的隐私会因为这样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呢，他们就会对于这些东西呢提出了这些质疑，那就因此呢就认为说，这个缆车呢，他们在华埠这边的这些所谓的华裔，我们常常称之为老侨，这群人呢，他们是反对这个缆车从这条路线经过的。
OK， 我觉得这个缆车哈，我们很多朋友如果去滑过雪的话，这个雪上的这个就是在雪地那边的这个缆车，你要滑雪嘛，你要从那个 slope 下面滑下来的话，你都要坐缆车上去。
是，
那个缆车其实非常非常高哎、欸，你知道吗？
是，我补充一下，它的话最高的话是30英尺，目前这边。 就是离地三十英尺。
你知道吗？我念文科哈，我不是念理工科。你这样跟我讲三十英尺，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只能告诉你，我身高170，五尺七。请问一下，三十英尺怎么算啊？我不会。
五尺七，三十英尺。他说住家上空三十英尺，因为他的是有架那个线，再加上缆车掉下来，它中间有个臂，再加上车厢，所以他说车厢最底部的距离呢，距离地面不到三十英尺。当然，整个东西是更高的，
当然当然
更高的，对。
OK， 我 OK， 基本上缆车它不可能坐很矮，它应该都是要很高的。
是
OK，
是，
而且缆车要很高，它才能够很快速运行，要不然的话你下面的话可能会受到干扰或者干什么的。
是因为它就是因为要能够快速运行，所以它的平均时速在27公里左右，然后30秒一个，所以它是
很快
属于快速的缆车。然后因为它要疏通的人群要多，所以它车厢很大。如果各位有去那个查一下新闻的话，可以看到它的车厢不像我们滑雪好像那种两三个椅子那样子，它一个车厢是有点像正方形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正方形，然后四周都是玻璃，可以坐40到50个人的非常大的车厢。
OK，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每30秒从我家头顶滑上去，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或者是不断的产生噪音，从早上的5点到一直到午夜？
我倒是觉得噪音的部分应该可以克服啊。为什么？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去中国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曾经去我们美国拍了一部电影，就是那个 Avatar。那个地方我去了那个地方以后，他们那边的缆车也是基本上也是50个人的，然后你发现他上去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大的噪音哦，只是怎么讲，就是说他那个速度其实也很快，是感觉得出来啊，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科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他对你心理造成的阴影。
是，
我觉得住在下面的人那是阴影。我觉得我们连火星都可以去了，还有什么是这个？我坐个缆车又不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心里的阴影，这是永远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
是是，所以这就是反对的意见。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赞成的，当然他们华富不是全部人都反对，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已经相对沉寂很长一段时间了。
Yeah.
其实需要一点新的东西或新的事物，能够让他们那边重新再复苏繁荣起来。
对啊。
所以有很多人也是认为说，这个缆车可以为这个华富所谓的 Chinatown 带来更多的，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你说我今天假设我这边有很大的停车场，可以运送这么多人的话，我相信那边周围的商家他们，我就站在赞成方哦，总要买个水喝吧，总要等的时候总要逛一逛街吧，
上个厕所吧，
总要上个厕所吧，
如果
肚子饿了可能吃个东西啊什么的、
就是啊、
所以他们赞成的部分说，这么多人流的情况下，再加上平常如果没有大型运动赛事或是活动的时候，很多观光客可能会去体验一下，坐一趟缆车，
体验一下。
对，那也是一个变成一个城市观光风景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变成另一个所谓的观光景点跟行程。那他们赞成方就认为说，那这个当然有可能，一定有机会刺激到所谓的旧的这个 Chinatown， 他们原来经济萧条，有可能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人到 Chinatown， 那更有可能会复苏这个 Chinatown 的经济。
OK， 我就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住在 Chinatown， 然后头顶上就是说不是直的看，你就是往头上看，就是说大概十几层楼高，上面有一个缆车，你心里有什么感觉？我就这样问你。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昨天今天要上节目，我也问了几个人，我说你们觉得这个缆车怎么样？我说很好啊，平常没事可以去玩呢、啊。我说那经过你家楼上呢？那我要考虑。我说就在你家旁边呢。那这个事情就要考虑了。
可是等一下，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洛杉矶如果讲 Chinatown， 它那边没有高楼 ，OK？ 它不是在真正的 downtown 洛杉矶那边，
是
真正 downtown 洛杉矶里面，哇，那70-80层楼，那个缆车那要盖到多高啊？
是，
所以它在外围的部分，当然那个地方也是塞车塞的要死不活的地方，所以那边盖的缆车，它不可能是那种2层楼的或5层楼，绝对不可能，
是
一定是大概是10层楼以上的这个高度啊，
是。绝对是10层楼以上的高度，我只是说，他架着这个缆车，然后到它的底部，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个距离。你一定抬头是看得到这个缆车的，它有这么大一台。所以说， 如果换作是我，你说如果经过我家旁边，我说实在话，我真的会考虑考虑这个事情合不合适。那广瑜如果经过你家房子头顶呢？
我觉得我接受。
OK，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你把赔偿拿出来。OK， 我这人就这样。我觉得在美国。Everybody got a number, OK? 所以如果你打搅到我，造成我这个脑子不好使，或者心灵受到这个创伤的话，拿钱来赔， OK? 所以哎，有些时候我最重要一件事情， OK? 现在最重要是要解决塞车问题，它到底能不能解决？
这也是他们刚刚这广瑜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五千人并不是能够好像可以解决很大部分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解决问题，我刚刚提到10%到15%，他说并不是完全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他们也认为说，你说解决交通问题，但是也只解决了10%的交通问题，你就要新建一个缆车在我家旁边，所以有些居民那边的居民就不乐意这个事情发生。
OK， 来我们这个听听大家的意见吧。为了要这个解决塞车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坐空中缆车。听众朋友们，你觉得呢？不管你是在纽约也好，在洛杉矶也好，你觉得这个点子你接不接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为了要舒缓塞车哦，洛杉矶将要建造这个空中缆车来承载运输，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持还是反对这个项目呢？你觉得要舒缓塞车，这个地底下的不行，然后呢，我们用缆车来承载这个运输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方法哦？那么这个计划呢，现在已经通过了就是环境的评估，接下来呢，当然还有很多啊、哦，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单位都要来做审核，不是说今天讲了以后，明天就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事情啊、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意见？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渔夫和大家来做这个新闻分析。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来过洛杉矶哦，洛杉矶的这个市中心或者是旁边的这些地方，如果你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里塞车的情形真的是相当的严重啊。那么刚好呢，这里又有一个古色古香的这个唐人街华埠中心哦，那这也算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怎么讲，就是早期来的华侨在这里，这个开垦自己的这个事业的地方哦。那么现在呢，他也许遭受到了一些时代的这个侵袭哦，所以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这个地方了。那么现在空中缆车不知道能不能够让华埠起死回生，或者是说让这个城市重新换一个面貌啊、哦。这个就很难讲了，所以呢，想听听看大家对于这个公共建设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哦？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反对，
我为什么？
哎呀，广瑜啊，
嗯，
这个讲起来要掉眼泪了，这个欺负老中，那个 China Town 那个地方啊，以前就被赶走过一次。在 Union Station， 然后很多什么那个 transportation 那些什么改车道吊车厂，通通是在加拿大旁边，就把中国人赶到那边去。然后呢，现在呢要做一个什么这个 cable car， 哎，渔夫也讲了，365天，每天19小时，早上5点钟你还在睡觉的时候，轰隆轰隆轰隆就来了，啊，对不对？最高是5层楼，你彼此间是5层楼，对不对？每30秒来一趟，我的妈，就是好像是
5层楼吗？还是10层楼？
5层楼，5层楼
，
与那个 cable car 的底到我的鼻尖之间5层楼，
嗯，
哎，这气人太甚了，因为啊， 我们老中票少，大家不要忘记哈冈那边有很多游民收容所也摆在哈冈那儿去。
来，你听我讲一句话，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看哈。如果今天坐了这个缆车，搞不好会带动这边所有的经济，它的房地产马上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不会的啦，
啊，
因为 Chinatown 这个地点，你看，当地很多 young professional， 他住到 Bunker Hill， 住到这个 College Street 这边，他来往很方便。
OK。
他们不需要 cable car， 人家下班回来洗个澡睡觉，或是出去吃个 cocktail， 约个会，很方便的，不需要 cable car 了。
OK， 好，没关系，事情总是两面看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就是要用空中缆车来舒缓塞车，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嘿、hey ，
刚才就说到这个，那个就是说。30尺呢，其实就只有10米高了，10米并不是很高了，就是差不多一层楼就是3米嘛，也就是3层楼这么高嘛。所以呢，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这个 Fisher， 请你告诉我一下高度好不好？到底是多少？我数学不真的不行。
他说最低的地方有到30尺，
最低30尺。
对，然后塔的部分，
okay.
塔是200尺高，
塔是200尺高。
对，
okay.
那可能经过建筑物的附近的话，它相对高度可能没有这么低，有可能是经过山的地方，我想可能相对比较低一点。
好，
对，
来，
是，所以呢，那也就是说三十尺也就10米高嘛，塔。我们看到旧金山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吊桥啊，它那个塔都是很高，但是它底下呢并不是那么高了。你像有一个很穷的国家玻利维亚呀，玻利维亚他们就是专门用这个缆车作为一个交通，哎，而且称为是那个天空之城呢。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刚才那个先生说什么，哎呀欺负华人，哎呀一下又落了华人来了。哎呀，这个，我觉得真的，这个那个受歧视的那种心态已经在骨子里头了。其实就像您刚才也说到那个法国啊，你看那个罗浮宫啊，就是贝聿铭建的那个东西啊，现在反对，但是呢，将来建好了以后，哇，其实这是一种骄傲哎。还有呢，就是那个因为 Unistation 嘛，它是连接到。Unistation 可以到那个芝加哥耶，所以其他的地方，我们洛杉矶各个地方的人哦，就可以不开车呀，就直接在 Unistation 这里下车呀，然后就坐缆车过去啊，就可以不仅仅是那个了，成为一个这个，因为在那里的球场也不是天天都有球嘛，因为这个观光的一个中心的话，我想我会经常到那边去了，带女朋友去呢，全家去了，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Okay.
我现在。
OK， 这个好，我总是这样想哈，就是说所有的公共工程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人赞成就一定有人反对。我们美国尤其在洛杉矶，我们现在又要办奥运，现在这个空中缆车到底民众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哦？这个我相信每个人感受可能都不太相同啦。你刚才讲什么有些国家是什么天空之城哦，但是洛杉矶很多人就是还是看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嘛，所以有些时候真的很难说服任何一方。不过到底他未来建得成还是建不成哦？来，我们接下来请渔夫好不好？来，
好的。其实呢，刚刚广宇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哦？那基本上来讲呢，它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呢，目前呢，走到第一步就是所谓的洛杉矶大都会的交通局呢已经通过提案了。那前面规划呢，基本上广宇一开始节目就提到。2018年开始规划的，所以呢，现在进到这个四个部门要审批的话，第一个部门呢，洛杉矶的大都会交通局已经通过了。那第二步呢，将会是洛杉矶的市议会，那15位议员呢，必须要有8票支持才算通过。所以我们这次的新闻发生呢，就是这些去市议会呢抗议，所以呢，这个新闻出来了。
OK，
好，第三步呢，就是叫做公园管理局，因为经过一个公园。所以呢，他们那边要进行相关的审批。
OK，
对，
好，来这个步骤很多，听听看听众朋友意见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没有接起来吗？你在不在线？哎、哦欸，是，请讲， 你觉得呢？就是舒缓塞车用空中缆车，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我坚决支持。
坚决支持，支持就支持，还要坚决。好，为什么？
因为美国实在是太落后了。完，那个中国四川重庆啊，他那个不就全都是那种缆车在那个大楼里边转来转去的。
哦，
那重庆是山城嘛？
对对对对对，重庆是山，是一个山的国家。对不起，山的地区。OK。
对、yeah, 他那个空中轨道实在是太多了
哦、
所以说根本不会说什么什么有危险掉下来砸到人，那你开车还会撞车，那人也要死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人总会死的是吗？哎呦天哪，别、啊、OK 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四川那个地方，想想看，这个就是一个山府之国，然后那个地方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空中缆车不都好好的吗？是不是？好啊，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坚决反对，这纯属于劳民伤财，没有做。我问你哦，
嗯，
你要去当趟的话呢，因为这个拥挤，我不想开车。
对，
那如果我去中国的话，你给一架车，我不要钱，我都不敢开，那么拥挤，你怎么开？那来美国的人，美国地大，他就要体验开车这个乐趣，你知道吗？你搞一个缆车，为了这个奥运会有多少人打？我问你，没有多少人打。我去当趟，比如说，我要打那个 Amtrak， 我要去那个 Union Station， 你说要转来转去，那个多麻烦，是没办法的事。我跟你讲，没有多少人去坐这个缆车。
不是不是，
来美国的游客，我想大多数就是想他会开车，一定要体验。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开车的乐趣，我
不知道。不是，你听我说，我现在我们的这个计划目的是什么？要舒缓塞车啊！我们洛杉矶人平常就塞个半死，如果办奥运的时候怎么办呢、啊？你知道吗？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今天空中缆车到底能不能够舒缓塞车，这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你觉得呢？
不行，根本不能吃完。刚才不讲了吗？那游客来这里，他就是要体验这种开车的乐趣，你知道吗？
那我们自己人啊，我们自己洛杉矶人就不开啊。
不是的，他是没办法，就本地人，就你是没办法的时候，你才会去做。但是我们这个捷运系统本来就有这个什么 MetroLink 啊，这本来就有那个。到时你开庭本来呢就很拥挤了，你还去搞这个，不是更加拥挤吗
？OK， 好啊，谢谢你。来，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先进广告好不好？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我们洛杉矶啊，现在为了要疏解这个塞车问题，所以呢用空中缆车来承载这个运输量。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持这个想法还是反对这个想法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渔夫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地方，因为所有的工程在做这种公共工程的时候，有关于民众的这种像什么运输啦，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一些项目啊，有关于公众的这个事情，它都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评估，比如说环境的评估，我们要做一个什么火车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通通都有环境评估啊。所以说这个部分，现在经历过的，未来能不能够一路顺风下去，谁也不知道啊。那么刚才这个 Fisher 跟我们介绍了，大概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然后还要到第几个阶段呢？
是，现在目前进行到第一个阶段，就是大都会交通局已经提案通过，现在送到洛杉矶市议会去进行讨论，然后投票。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因为它有经过公园，所以要加州公园管理处呢要去能够同意。最后一个阶段呢，因为它经过110的那个上面，所以呢加州的这个交通管理局呢到时候也要做这个评估。
嗯哼，
对，这几个地方呢他们都要做这个环境影响报告的评估。
嗯，
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还有因为现在有居民有反对，所以呢相关的 再加上盖的时候需要3到4年，可能那边的交通会有受到影响、
嗯、
所以呢他们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必须要跟当地的这个社区去做协商，有一个 community benefit agreement， 就是 跟当地这些的社区福利去做协议，看可能在做的过程或是未来经过靠近你家我要做什么补贴给你这些政策、
啊、OK 补贴我们谈到了
对、
okay、
就是说因为他们认为说有这个会也会有噪音啦、啊、或者会影响交通啦、啊、影响到他们现在的交通或者未来停车场会影响到他们什么的情况下，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有相关机构去跟周围的社区去签这个所谓的benefit 的 agreement 补贴的这个协议让他们去同意，所以要等这些全部都弄完之后呢才有可能获得这个批准去施工、
嗯、
那其实如果真的要赶在奥运之前能够完工其实时间也是蛮赶的，我们知道美国盖这种东西都是很久很久才可以把一个东西盖好哦，所以
他不像亚洲国家，他今天说他要盖一条高速公路，下个月就给你搞定。
是是，
我们洛杉矶其实今天要造这个空中缆车，其实那个线路其实不并不长哦，
不长，其实就2公里，1.2 mile 而已。
对啊，你说要花4年的时间盖，我都觉得我们的原子弹造的都比那快。
是，
okay?
而且我刚提到，尤其跟社区去谈这些条件的时候，你看看，你想想看，要多少场听证会，然后要这些居民都同意这个补贴的方案跟项目，这个也是一个很冗长的过程啦。
我总觉得你知道吗，
是
资本主义国家有钱好说话 OK 你今天你要让大家就说高高兴兴的抬头看见你的缆车，你知道吗，这个高兴之余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工程基本上如果说它很危险的话，我觉得就好像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四川是天府之都，那个都是山，那里面的那个东西，人家中国造的比我们美国不早800年了吧？
是
不是？
是是是，所以就是变成说广于刚提到一个重点，这个钱能不能推动他们？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他的家的后院好像有一个公共建设的一个工程，然后有一个灯呢会影响到他们的睡眠，所以后来那个相关的机构呢就一个月补贴他们1000块钱。
嗯，
就是那个灯呢，因为就是一直会很亮。
OK，
但是那个是属于公共工程的一部分，
okay,
它没有办法避开、
就是、公众的照明设施啊。
也好像是某一个 facility， 某一个一个建筑物，但是一定需要那个照明，刚、
okay,
好就会影响到那周围的居民。对，所以他们那边的24小时那个灯都会亮着。
OK，
所以他们那边那一排的那个房子呢，都有1000块啊，1500块啊、
哦，
每个月
哦真的
都不等的一个补贴，就是让他们说不要再去抗议，因为他们一直抗议那个灯很亮。
OK， 那
钱给够了之后就没有再抗
议。不，没关系，这抗议不是重点，我要问的是你朋友睡得好吗？
那没办法，已经补贴到1000块了，那就只能是
没有，因为他最当初他抗议就说他睡不好嘛。
对对，就是你晚上一定要把窗帘拉起来或是干嘛，不能开窗户，因为开窗户就很亮。
哦、oh, ，OK，
对，就会有
给了1000块以后，
就稍微应该
就自动觉得不太亮了，也觉得
对，因为
所有都睡起来顺心。
周围的居民一直去申诉啊，一直去抗议干嘛的，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个相关的机构就跟他们一户一户开始来谈补贴政策，看你们多少钱就不要再来闹这样。
OK， well 这个部分哦，因为
所以我想这个案子。因为是私人企业要建，那我相信
美国有国营的吗？你数一个给我看看。OK，
所以我相信资金又是 Elon Musk 要出的话，我相信钱绝对不会是问题啦、嗯、那他如果速度要快的话，就是解决这些反对的声音，就是看他补贴的力度够不够啊。
对对对，
如果补贴的力度够大的话，那我相信对这些居民虽然说是每30秒经过你家啦，可是那没办法嘛，那就是看你这个钱能不能推动它让、这个、
因为我觉得噪音的这个部分应该是不是很困难解决的。为什么？因为我想台北来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捷运在整个城市里面飞来飞去的。
是。
然后现在的建筑的材质其实也做得比较好啊。
是。
OK。不是像以前的那种建材，所以现在的隔音也做得很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工程应该也做得比较好了。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它应该会比高铁，我在讲台北的高铁，会比台北的高铁应该更优秀一些。
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非常复杂或困难的工程，
那样
它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的 一种工程的搭建，因为缆车并不稀奇。
对,、哦、
对，这个东西，刚广有提到，中国可能50年前就已经搭缆车了。
我看比50年前还要再早吧。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
那你让四川人怎么活啊？对不对？
这个东西，
人家就住在山里面，对
不
对？不
稀奇，所以我相信它的工程技术跟整个搭建的设备到现在为止应该更先进，而且它技术一定是很成熟。噪音的问题或者是安全性的问题，我相信他们都应该能够。有考量跟克服的。
Well, 只能讲还是一个心理层面，就跟你的朋友一样，你的朋友后面家后面有一个灯，觉得很难受。这个心理层面你知道吗？你看着看着你就不顺眼，你知道吗？
是。
就好像说，如果我住在唐人街，我看到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从我这个屋顶上或者是我的眼前飞来飞去，你知道那个感觉在心理上面很难受的，你知道吗？
是是是。
所以但是如果补偿到位的话这个话就好说了。 OK, 这就两说了。
对对对，
好，来，我们节目今天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 Fisher 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您，
谢谢。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